好，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经文啊。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到创世纪啊第45章。那么在我们前面查考创世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约瑟和他哥哥们之间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那么到创世纪45章的时候呢，约瑟就跟他的哥哥就相认了，啊，这里面有非常动情的一幕，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创世纪45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创世纪45章第一节到第28节，第一节起，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怨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获。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们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团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和饼与菜，为他父亲路上用。 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你们从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啊，感谢神，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知道这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永不动摇。主啊，我们若不是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对圣经话语的思想，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愿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中的话语更加认识神，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在以前查考创世纪的经文里面记载关于约瑟的这些章节。我们知道在创世纪这一卷书当中，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上帝被称，在旧约当中神被称为哪三位的神呢？就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这三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但是呢，在整本创世纪当中，用最多的经文、最多的圣经章节来记载的是约瑟的生平、约瑟的故事。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我们以前查考约瑟创世纪关于记载约瑟生平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20多年前，当约瑟只有大概16、17岁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哥哥们陷害，被他哥哥们就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他那个时候是很小其实从现在这样看来的话，当然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美意，让他先到埃及为以色列全家做预备，等天下饥荒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可以存活。当时全地的人只要愿意去到埃及都可以存活。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慕道友就参加我们的查经之后，后来我送他回家，他在路上就问我这个问题，就说好像在天下饥荒的时候上帝只是为了以色列全家预备了这个拯救，好像上帝不管其他人事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在天下饥荒的时候，上帝预备了拯救的办法，就是那个时候要到约瑟那里去不仅仅以色列全家，你埃及地全地的人都要到约瑟那里去，在他那里有粮食，只有在他那里有粮食，在他那里有拯救当然从这里看，就是包括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中也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里面当然是有神的美意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父亲，他的父亲是非常非常宠爱他的谁都不愿意离开自己宠爱自己的父亲。然后约瑟的父亲雅各还专门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在他的所有的儿子当中在当时所有的，因为当时便雅悯可能还是非常小他特别给约瑟做一件彩色的衣服。那么约瑟的哥哥就出于对约瑟的嫉妒，就把约瑟本来是要杀死他但是后来就决定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那么约瑟当过奴隶，约瑟也做过囚犯30岁的时候看起来是很年轻但是事实上已经22年过去了就是从被卖到他当宰相，埃及宰相，已经22年过去。这22年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当时天下饥荒，只有埃及有粮食，这时候 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本来是很不愿意去到埃及的。啊，说错了吗？啊、哦，是不是我刚才有什么口误？22年，你看嘛，16、17岁加，哦，32，哦对，12年，12、13年，哦，诶，我要看看啊，好，对。12年，对、哦、对，那这个应该是十二年，那我可能上次我都记错了，可能上次我都说错了。22年。这个地方我要去查一下，因为现在哈，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讲义啊，包括我们这个 PPT， 我们都会放到网站上去啊，所以我在这里出丑倒不要紧，但是问题是放到网站上去，那就一直就存在那个地方了。哇，这个我回去要查一下啊。哟，现在他们好像还在录音，也是要放到网上去，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确实是要警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每个人有一天都要面对耶稣。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这地上所行的、所说的，其实，在主那里啊，都有天使在查看啊。这段我们看，天下饥荒。那么约瑟的哥哥们呢，就其实我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其实约瑟的哥哥们是不愿意去到埃及的，因为他们不想提起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曾经把他们的弟弟啊，亲手把他们的弟弟卖到埃及。但是呢，就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就一再的催促他们，哎，你们为什么不去埃及去买粮食啊？结果他们就两次来到埃及。那么约瑟就认出他的哥哥们，但是他的哥哥们没有认出约瑟，所以约瑟呢就对他们有一系列的考验，在我们以前的查经当中看一系列的考验。那么经过这一系列考验以后，最终约瑟与哥哥们相认了，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经文，约瑟与哥哥们相认。这中间有一个为什么约瑟有这么大的变化，以前约瑟一直是好像是硬着心肠的，一直给他的哥哥们出难题，甚至好像是陷害他的哥哥，冤枉他的哥哥啊，为什么这个时候约瑟啊就忍不住要跟他们相认？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有没有还有印象呢？对，就是犹大啊，就是他的四哥犹大为便雅悯这个。他提出要代替便雅悯去做奴隶，就是让便雅悯走，所以这是在圣经当中出现第一次出现，我们上次特别强调的就是替代赎罪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是你在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你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代替别人，无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去接受罪的刑罚，那么有罪的人呢可以得自由，可以得释放啊！这就是在犹大要代替便雅悯去接受刑罚这件事情上面体现出来，当然这也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所以当约瑟看到他的哥哥四哥犹大啊、哦、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时候约瑟终于就啊不再好像是硬着心肠啊，终于就是与兄弟们相认啊，并且抱头痛哭。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么刚才可以用的 OK， 现在就可以了，奇怪。好，约瑟与兄弟们相认，我们一起读一下创世纪四十五章第四节。好，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创世纪四十五章第四节。起，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原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被所卖到埃及的。都不行了，真是奇怪，是不是鼠标要放到那个扩展屏幕那边去？好，我们看见约瑟跟他的兄弟们相认，就请你们进前来，肯定是让他的哥哥就是可以看清楚。哎，我们可以再一起读一下四十五章第五节。好，我们刚才读的四十五章第四节，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好，四十五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四十五节。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又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啊，这是约瑟对他的哥哥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两句话。啊，当然也是圣经把这样的话记载下来，也是写给世人，写给所有的人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句话。啊，我们会看见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认。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指出哥哥们的罪行，就你们确实是犯罪的，是你们把我卖到了埃及。啊，约瑟并没有说，哎呀，以前做的事情都不重要，忘记以前所做的吧。约瑟并不是这样哈，约瑟确实是说，你们确实是要把我卖到埃及。那么到后来，在第五十章的时候，约瑟又再次给他的哥哥们说，就是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是毫无罪，就你们确实是罪人，你们确实是要害我，你们确实是也是把我卖到了埃及，你们不仅有这样的心思，你们也有这样的行为啊，罪行，指出哥哥们的罪行。那么接下来呢，当然是饶恕和赦免，你们进前来啊，到前面来。所以其实这时候哥哥们都不敢说话哈。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哥哥们听了这样的话都很震惊，圣经说惊惶啊，极度的恐惧，不敢说话。那当然肯定是不敢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约瑟会怎样的来，接下来要做什么。约瑟是这么有权势的人，不敢说话。所以若不是约瑟对他们说你们进前来，他的哥哥们敢不敢进前来呢？是绝对不敢的，是绝对不敢的。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罪人怎样才能到上帝那里去呢？是上帝主动发出邀请，上帝主动的寻找，而罪人是不敢也不愿意，当然也不能到上帝那里去啊。罪人靠自己是回不去的，只有是上帝主动的寻找。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是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你们主动的说，你们到这里，到前面来，到我这里来啊，当然是不要怕，到我这里来，然后饶恕赦免他们。然后约瑟也让周围的人全部都走开啊，当然就是因为约瑟会痛哭。当然其实圣经也特别记载，就是约瑟与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周围一个法老的人都没有，特别有这样的一句话。那么这当然这句话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时身边有法老的人，然后法老的人或者那些军兵在旁边站着，就听见约瑟的哥哥们以前是这样对待约瑟的，那么那这些法老的军兵如果把这些事情告诉法老，那会怎么样呢？那法老以后会不会收留他的哥哥们？很有可能就不会收留他的哥哥们。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因为法老非常的重用和信任约瑟，约瑟在法老的心中，约瑟自己说像法老的父亲一样， 这法老很爱约瑟，非常的爱约瑟，然后这样的一群人是这样的陷害约瑟，如果法老知道这件事情，那法老对约瑟的哥哥们会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一定是甚至会刑罚他的哥哥们，也不会像后面发生，就是啊，你们以色列全家都来吧，埃及一切的出产，一切的美物，随便都给你们享用，那很有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一方面我们会看见，因为约瑟动情痛哭，他是宰相的身份啊，他可能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的眼泪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事实上他这样的举动，让别人都走开，这样的举动是遮蔽了哥哥们的羞耻，遮蔽了哥哥们的羞耻。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哥哥们因为当时已经有认罪悔改的态度了，就是从前面哥哥们对便雅悯的这种保护，不仅是犹大一个人说他要代替便雅悯去坐牢去做奴隶，事实上便雅悯的所有哥哥们都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都愿意来做奴隶啊，愿意代替便雅悯做奴隶，所以他们都有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具体的行为。所以当他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的羞耻呢，约瑟就没有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啊，事实上也可以保护以后以色列的全家，就是包括雅各包括他的哥哥们可以平安的再来到埃及地，也可以让法老对他的这些哥哥们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哈啊，当然也不会让法老就是去恼恨他的这些哥哥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联想到，就是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稣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出来打水的那个妇人，耶稣是怎样对待那个妇人的呢？当时耶稣身边有没有人？当时耶稣身边是没有人。那个妇人是大中午出来打水，那个妇人也是不想见人的人，因为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她自己就是一个生活很败坏的人嘛，她是一个罪人，她也不想去见人。这时候耶稣也正好可以说是主耶稣创造了一个独处的机会啊，他的门徒都出去找粮食去了啊，耶稣一个人留在这个井边。那么就在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独处的时候，耶稣就指出他的生命当中的罪，然后也指出他，你到哪里可以找到活水啊，你吃着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你到主耶稣这里来，有活水的泉源就永远不可。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当约瑟与兄弟们相认的时候，第一，他并没有去掩盖，就是他还是指出兄弟们的罪行，但是前提就是说当时身边已经没有外人哈，指出兄弟们的罪行啊，并没有搪塞过去，或者并没有不提，还是说你们确实是把我卖到埃及了，你们是犯了罪，然后呢饶恕赦免，邀请他们到前面来啊，不要怕，到我这里来。然后呢一方面他的身份，他埃及宰相的身份，他没有在众人面前那样的流泪啊，显示出自己很情绪化的一面，但另外一面呢，事实上呢也遮盖了哥哥们的羞耻，为以后以色列全家可以来到埃及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啊，就让法老王不至于去恼恨他的这些哥哥们啊，因为哥哥们以前确实是害过法老非常心爱的约瑟啊。好，我们从这其实在约瑟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呢，就更是告诉我们，这是神差约瑟在他哥哥以先，在以色列全家以先来到这里，为要保全生命，保全以色列全家的生命啊，不要因为把我卖在这里自怨自恨啊。这句话看上去不仅仅是让他的哥哥们就是不要自怨自恨，不仅仅是这样的，更是指出就是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掌管一切啊，就是他约瑟他说我到埃及来，事实上是上帝的意思，是上帝把我差来的啊，就是不是，事实上不仅仅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是上帝把我差来的，上帝掌管一切， 这是圣经中一再启示出来的真理，就是上帝掌管一切，无论在人看来是好的事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比如说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到了埃及，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一个被父亲宠爱的孩子那么小就离开了父亲，这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呢，这依然也是在上官的，对不起，依然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也是在上帝的预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事实上，当约瑟的哥哥认罪悔改的时候，约瑟的哥哥对上帝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他们的认识在哪个方面可以体现呢？他们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到上帝的名？约瑟的哥哥们以前从来不提上帝的，但是当他们在约瑟这里经历了这种考验试验之后，他们第一次提说上帝的名。那个时候他们心里产生了对上帝的敬畏，所以当人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一定会产生对上帝的敬畏。但是约瑟在这里，他对上帝的认识就远远超过他的哥哥对上帝的认识。他哥哥对上帝那个时候已经有一定的敬畏了，敬畏之心在那里，但是约瑟在这里讲这句话，他真正的就是认识神的心，他真正了解，他真正知道神的心意，他对上帝的认识就不仅仅是敬畏这样的一个层面，而是真正的他明白神的心，他明白神做这一切事情神的目的是什么，他明白啊。那么圣经也特别告诉我们，认识，这就是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所差来的就是永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怎么认识神呢？最最重要的，从圣经中认识神。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读经思想神的话永远是最重要的，永远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是非常珍惜我们有礼拜五晚上这样的一个来读经的机会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约瑟在这里真正的认识神，他认识神掌管一切，神也预定一切。虽然在约瑟看来或在人看来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约瑟说这就是神，这就是神做的，是神差他来的。那么当约翰加文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约翰加文他就这样说，他在他写的解经书里就这样说。约翰加文写了圣经66卷书，其中的65卷书的解经书约翰加文都写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看过基督教要义但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看约翰加文写的这个解经书因为约翰加文写的解经书是非常非常大部头的，非常的厚重的书，然后也没有翻成中文。那么但是约翰加文66卷书写了65卷，大家猜有哪一卷约翰加文没有写启示录没有写那么当约翰加文写这个创世纪的解经书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一段，看到约瑟说的这两句话，约翰加文在下面写了很多很多但是我就摘录两句话。约翰加文他说呢，各样事件的发生和进程必定按神的指引走向美好的结果，绝不会被人的堕落和邪恶所搅扰。就说一切的事情发生一定是到一个好的结果，当然这个好是以神的心意来定义的，是以神的心意来定义的，因为上帝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上帝，上帝是良善的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上帝是良善的说起来这句话好像很简单，但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像约瑟他为什么讲这一句话，为什么说是神把我差在你们以前差来的呢，为要保全生命。因为在约瑟的头脑中，约瑟的他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所以他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给大家救命的，所以他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知道上帝是良善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上帝是良善的， 上帝是良善的，但是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事情，好像很痛苦，好像很甚至很邪恶，但是我们不要灰心，这最后一定会到达那个良善的结果，那个好的结果，因为上帝是良善的，因为他掌权啊。这约翰加文讲，那约翰加文还讲什么呢？上帝是主宰，他用手里奥秘的缰绳，按他的美意驾驭世人一切的行为啊。所以这句话就比较超越我们的理性了。上帝是主宰，他就像那个赶马车的马夫一样，约翰加文说他用手里那个奥秘的缰绳啊，去驾驭人一切的行为，当然这一切的行为包括好行为和不好的行为，那其实都是上帝驾驭的。但是上帝怎么驾驭呢？用他那个奥秘的缰绳来驾驭。所以你看，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这肯定是不好的行为，但是约瑟说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事实上也成就了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行为甚至是神借着这样的行为差约瑟到了埃及，先到了埃及。所以约翰加文看到这里，他说上帝用缰绳来驾驭人一切的行为，无论是好无论是不好的行为，但是这个缰绳是什么样的缰绳？奥秘的缰绳，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那么圣经更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所有这些文字的东西都会放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如果有兴趣会可以到网站上去看啊。我在这里我就读一下，我都没有全部放到这个 PPT 上来。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么这个他我们知道当然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件事情呢，圣经说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耶稣被交到人的手中，这是上帝定的，耶稣被交到人的手中，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从人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罪人的手，就犯罪的违法的人，罪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两个原因。就好，这其实就跟约瑟在这里说的是一样的，就是罪人把他卖到埃及，但是呢这里面是神的美意，是神把他差到埃及的，神把他差派到埃及，但是是罪人的手把他卖到埃及。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啊成就的这件事情，但是呢是罪人的手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圣仆耶稣。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就是彼得在这里说事情果然是这样发生了就是罗马人犹太人外邦人，就当然这是一个代表了，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就代表天下的人那么希律王和本丢比拉多也代表这个宗教界的领袖、政治界领袖，就代表所有的人，他们果然都来攻打耶稣，都来迫害耶稣。果然，为什么说果然呢？因为这些旧约全都预言了弥赛亚来到世上他就是这样的是被带到宰杀之地，地上的君王都要起来攻击他。那么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就是当然这就是成就上帝旨意所定的事情，就这件事情其实是神定的。然后呢最后罪人的行为看上去好像做成了这件事情其实 就是约瑟讲出的这两句话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新约随处随地让我们看见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哪怕一些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其实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啊，就像在旧约的时候，甚至那个亚述人巴比伦人他被称为上帝手中的鞭子，上帝用他这个手中的鞭子要管教谁呢？管教以色列人。就是但是从以色列人来看，这些人都是恶人，这些人都是上帝的仇敌啊，亚述人以东人巴比伦这都是上帝的仇敌啊，这些人都在逼迫以色列人，这是非常不好的人，非常不好的事。但事实上这一切事情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这一切事情也都在上帝手中，上帝甚至也用这样的事情，用这样的人。所以神是掌管万有的，这是我们如果真正诚实的面对圣经啊，我们会看见上帝是掌管万有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还会更多讨论，那么上帝掌管万有了，那就像罗马书所说的，那上帝为什么还追讨人的责任呢？什么你都定好了，什么你都管了，那上帝你为什么要去审判巴比伦人审判亚述人呢？你一方面用他们当鞭子管教以色列人，你一方面又去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攻打以色列人啊。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地方。上帝掌管一切，首先嘛，上帝预定一切，上帝都定了，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未知的，所以上帝不是随机应变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甚至现在很多啊，所谓自由派新派神学觉得上帝也在进化，上帝也在改变，当然这都是谬误哈，因为这都是远离圣经。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圣经来看，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从昨日今日到永远，上帝永不改变，上帝不是进化的上帝，上帝不是改变的上帝，所以上帝就不是随机应变的，上帝不是说哎，发生这件事情啊，我用我的 plan B 啊，发生那件事情我一看哎，我的原计划不管用了，我又有一个新的计划，好像上帝跟随不停的新的情况的发生，上帝有新的解决方案出来，不是这样的哈。上帝从一开始他都定了，创世以先上帝把这一切都已经定了，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啊，哪些人是被拣选，圣经说上帝在创世以前都已经定了。当然这些我们有限的头脑和理性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但是这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这也就是我们真正信心当中的安慰。我们信上帝，我们为什么有平安？因为上帝不是随机应变的，上帝不是变来变去的，上帝不是说碰到有新的困难他拿出新的解决方案，不是这样的。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上帝，那我们每天都活在惶恐当中，对不对？我们都很恐惧，因为上帝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所以因为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就像保罗说的，他在一切事情上面都得胜有余，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他知道上帝不改变，上帝在一切事情上掌权，没有什么事情是上帝不知道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上帝出乎上帝的预料，哎，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上帝预定一切，那么上帝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我们刚才提到上帝不是随机应变的，上帝是主动的，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特别看到约瑟其实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对不对？他的哥哥去放羊，约瑟主动的说我去找他们吧，然后约瑟主动的逃避试探，主动的逃避罪，然后约瑟在这个地方在监狱里主动的看见那个酒镇和善长他们的愁苦，主动的去关心人，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约瑟主动的赦免，你们到我前来，就对他哥，你们到我这里来，约瑟主动的赦免。那么圣经中更是这样，神是主动的，神主动的，当然了，神的创造就是主动的，神主动的创造人，那神的拯救也是主动的，神主动的拯救人啊，并不是人去找上帝，是上帝到地上来找人， 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人，所以若不是神来寻找人，没有人可以找到神，事实上也没有人真正的寻找，没有人真正的寻找上帝，因为圣经说没有寻找的，一个都没有。那么其实很多人找的是什么呢？找的不过是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祝福，人不是真正的去找那一个上帝。所以呢，神是主动，人是被动。如果我们看约瑟跟他哥哥之间的互动，你会发现甚至约瑟出的那些考验和试验全是约瑟主动的那么他的哥哥们是跟被动的来做出各种各样的回应。这事实也是神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的，上帝是主动的特别是在上帝拯救人的过程当中，是上帝的主动吸引人，上帝主动的来寻找人，所以罪人才可能来回转。如果上帝不主动的寻找，圣灵不在人心里做工，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去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当然我们看见约瑟最后主动的邀请以色列全家都下到埃及。好，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上帝的主权，上帝掌管万有，所以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来到接下来这个事情。那上帝的主权和我们人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上帝的主权跟我们人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如果上帝把一切都定了，都管了，那我们的人的自由，那不就没有空间了吗？那人的自由不就是一个谎言吗？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当我们把这个题目写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就错了，其实就错了。为什么错了呢？我们说神的权柄和人的自由，我们在这里把神和人放到一个什么地位上呢？好像是平行平等的地位上，好像可以放在一起来互相比较，来互相看。其实这就已经错了，对不对？这就已经错了。圣经中告诉我们，被造的与造物的，这岂能同等呢？差距太大太大了，所以不可能放在一起比和看的。但是今天因为神的怜悯神允许我们有这样的思考和讨论。但是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心里要知道，当我们试图这样拿我的自由与上帝的权柄进行对比的时候，进行比较的时候，来说哪个更重要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非常不符合圣经了，已经非常非常不符合圣经了。就是受造之物岂能像造他的主保罗说犟嘴呢？你怎么能像造你的主犟嘴？这不可能。就是一个窑匠，他难道没有权利就造一些器皿，就是预定毁坏，就是要毁坏的吗？窑匠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利。以前我看过一本很好的书，那个医生写的，跟那个杨飞利合作的那个医生叫什么？保罗班德医生写，他就说我每天呢洗手，他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医生，他在印度就治麻风病治了好长的时间，几十年吧，他是宣教士的孩子。他说当我们每天洗手，我们随便一洗手洗掉几十亿的细菌，几十亿的细菌就洗掉，他们也是生命的，就从医生的眼光，这个细菌它也是有生命的。但是我们不会心里有觉得任何的愧疚，我们一下杀死了那么多的生命，几十亿的生命，我们不会有丝毫的愧疚，因为我们觉得这些细菌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后来这个保罗班德医生他就说，他事实上细菌和人之间的差别跟我们人与上帝之间的差别要小很多很多。他说我们虽然看细菌很渺小，细菌很微不足道，但是事实上它是生命，我们是生命，它也是生命，我们没有创造它，我们没有造它，我们都是被上帝所造的。但是呢，人与上帝之间的差别，那就比细菌跟人之间的差别那就要大很多很多了，那就是本质的差别了。因为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是被上帝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留，我们的气息是上帝给的。我们对细菌，事实上那个保罗班德医生他没有权柄，你没有权柄，你有没有造他，你凭什么杀死他呢？你没有这个权柄。当然我们每天随便一洗手杀死几十亿都无所谓。当然我说这个也不是说大家都不要洗手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表达，就像保罗班德医生所表达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人和神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才是正常的。哎，好，我们谈到神的权柄和人的自由，上帝是伟大的，伟大，这个伟大超过我们一切的想象。在一个伟大的上帝的权柄当中，人的自由，事实上你有最高的自由，但是呢跟上帝伟大的权柄来说，你还是不会影响到上帝的权柄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讨论，但这是一个我们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因为这是奥秘哈，这是奥秘。好，我们来看救恩。救恩是怎样呢？圣经是这样说，主耶稣是这样说，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主耶稣说，有些人会得永生，有些人会复活，那么这些人是怎样来到耶稣面前呢？耶稣说是父叫这些人来的，这些人不是自己要来的，是父让，是天父上帝吸引这些人，让这些人来到耶稣这里得拯救啊，这是神的拣选，这是主耶稣基督说。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啊。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其实是对基督徒的定义，基督徒的定义第一个就是被天父所拣选，第二个就是顺服基督啊，第三个就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被基督血所洒，这样的人是基督徒。所以刚才当然我只是选了几节经文，圣经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人得救是被上帝的拣选。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这种世界观当中哈，就是我们用这样的词哈，在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简单的说，就像我们那天去 camping 啊，晚上那么大的风，那也不是偶然，那个树刮倒了也不是偶然，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那么说我们今天这个现实的情况，今天大家坐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话，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权柄、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这都不是偶然，这都不是偶然。我觉得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讲一句话，今天我们坐到这里思想上帝权柄的人是有福了，思想上帝的预定和拣选的人是有福了。我觉得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讲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这不是偶然。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今天思想这些话，我们思想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我们甚至思想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干什么，你说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就思想这些，这不是偶然啊！这让我们这首先让我心里真的是有得救的确据，真的是有得救，这不是出于人的，这是出于神的。那么好，我们刚才看到救恩是出于神的拣选，但是耶稣呢他又讲一句话啊，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耶稣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在前面说耶稣要让一些人复活，这些人是父吸引人到他这里来，是父叫这些人来的。耶稣又说事实上在前面说四十节，耶稣说就这些人耶稣要让他复活，耶稣说这些人为什么要复活呢？耶稣说因为他信我，因为他信我，所以父的意思就让这些信耶稣的人复活。 啊，所以这里看到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天父选了一些人，把这些人带到耶稣那里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些人，如果有一些人信耶稣，天父说好了，那这些信的人要得永生。那这个得永生好像又建立在人是否信耶稣上面啊，所以其实这个说你如果追问到底是上帝拣选的，还是因为我信耶稣我得永生，我不信耶稣我就不得永生，还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呢？你到底是出于什么呢？当然我还要说这是奥秘，这是奥秘。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诚实的面对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决定和选择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暂的，你都可能会跌倒的。你像彼得以前他信心那么大，他说耶稣啊，我就是跟你一起去死我都不会跑，结果转眼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就是说彼得曾经也下过一个决定，他说我跟从耶稣到死我都不会跑，但是转眼间呢他就忘记自己这个决定了。所以如果人的救恩是建立在人自己的决定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靠不住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靠不住的事情。但是感谢神，我们的救恩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上帝的拣选上面，这就靠得住了。所以这就不是大家每天活在惶恐当中了那么我们再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前面说，神按他的定旨先见，耶稣基督被交在人的手中，这是上帝的定旨先见。然后呢，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后半部分呢，是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面有神的定旨先见，也有人罪人的手，两方面。那么就像保罗哈，他在罗马书九章他谈到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预定，保罗说就特别用这个以扫和雅各的例子，就说这两个孩子啊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善恶都还没有显明，上帝就选了一个，就没有选另外一个。所以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然后呢，保罗强调上帝的拣选，在罗马书九章十八节保罗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十九节保罗接下来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所以其实保罗刚才提出我们刚才提出那个问题，就是如果都是上帝拣选上帝预定了，那你上帝凭什么责备人呢？你凭什么责备我？比如说我做一个坏人，那你上帝，你注定我就是坏人嘛？你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我就是坏人，那你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我呢？保罗就说，保罗前面说啊，都是上帝定的，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刚硬。保罗马上呢就说，你听了这句话以后，你肯定要说，那上帝有什么资格还要指责人？有谁能够抗拒他呢？一切都他定的，那谁能抗拒他？结果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呢？在罗马书九章二十节，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保罗，这就是保罗的答案。保罗的回答事实上也没有回答，保罗说的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人没有资格去质疑上帝，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接受。但是第一个我们要接受的，作为基督徒，我们第一个要接受，我们不是穆斯林哈，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第一个要接受的就是上帝是良善的上帝，上帝是良善的上帝，然后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啊。那么我们凭着信心接受。所以今天的世人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往往会说啊，我生来就是这样啊，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我的 DNA 里就有小偷的 DNA 啊，我的 DNA 里就有撒谎的 DNA， 我上帝造我就是这样。其实这都是谎言啊，我们没有资格去质疑造我们的主。 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这事实上就是上帝对该隐所说的话啊。当该隐嫉妒他的兄弟亚伯的时候，上帝对该隐怎么说呢？啊，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得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啊，你若行得不好，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要行得好，你会蒙上帝的悦纳；你要行得不好，那罪就要伏在你的门前，就诱惑你要找机会要攻击你。但是你还要有责任，你去要制服他。你不能说啊，上帝，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子？上帝，你为什么许可这么多诱惑试探围绕着我？你这都不是我们可以说的事情。我们可以说的事情就是，罪必恋慕我们，我们却要制服他，然后我们要行得好，要蒙上帝的悦纳。所以简单的说，就是神掌管一切，这是我们凭信心接受。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神掌管，但是呢，这不能成为我们逃避自己责任的借口。我们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若具体到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犯罪呢，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说是上帝把我造成了一个罪人，上帝注定我犯罪，我们不能这样讲。犯罪是出于我们自己，或者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死是出于我们自己，出于我们自己的罪。死不是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上帝造我们是这样，上帝把永生放到我们里面。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是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那么最后我想做一个，就是用圣经的话哈，保罗当他谈到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人的自由选择的时候，保罗最后在罗马书十一章他后面他做出了一个总结。他谈到这里，他是能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当保罗前面谈到很多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保罗也谈到人的自由人去质疑上帝，你什么都预定了，你什么都，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让谁刚毅就让谁，你什么都定了，那你还追讨人的罪？当人这样去质疑上帝，保罗最后第一句他就说，人没有这个资格，被造物没有资格去质疑造物主。那么十一章保罗说，最后就感叹，这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就这些事是我们的奥秘，对于今天的我们人来说，这是奥秘，我们只能凭信心接受。然后呢，最后呢，当我们知道这是奥秘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我们是把荣耀都归给神，荣耀都归给神。其实如果我们大家真正的来思想圣经，真正的，你如果真正相信圣经所说的话，你如果真正的相信有一个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一个独一的真神一定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他一定是掌管万有的，他一定是从起初把幕后的事，所有的事他都已经预定了的，他一定是这样的啊。但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有什么意外发生，然后他随机应变，他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如果他是这样，他就不是上帝了啊！如果他不是预先就拣选和预定，他是看一个人今天来选择信耶稣，他就救他；明天这个人软弱堕落了，他又把这个人丢到地狱里去。如果他是这样的上帝，那他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上帝，那他就不是上帝了啊！当然，这些事情呢，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接受。好，我们最后来看，天哪，来看约瑟。约瑟，我们今天唱的那个就是让我们做和平之子哈，这是圣法兰西斯的一个很有名的祷告。约瑟是一个和平之子，约瑟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首先，他自己与哥哥们和睦，他饶恕赦免哥哥们，与哥哥们和睦。然后他与 他让哥哥们与弟弟便雅悯真正的和睦，他两次试验哥哥，一次是在宴席当中故意给便雅悯五倍的食物啊。那么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他让他们都回去，然后特别给便雅悯什么，给别人是几套衣服，一套，给便雅悯呢五套，然后特别给他300银子，别人都没有的，然后让他们走。然后约瑟还说，你们在路上不要争啊，不要争斗啊，啊，又一次试验。那么这一次试验跟在宴席当中的试验有一点不一样，在宴席当中的试验，约瑟坐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哥哥们可能不敢乱说乱动，哥哥们可能嫉妒便雅悯，但他们也不敢呢，因为约瑟坐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一次试验呢，是让哥哥们和便雅悯他们一起走，约瑟就不在身边了，也没有埃及的法老啊，也没有他们的军兵在那里了。但是这个时候，哥哥们都不嫉妒便雅悯，都没有把便雅悯的银子啊、衣服抢过来，所以这就证明他们真正的悔改了。啊，真正的悔改，那么也让哥哥和弟弟便雅悯的关系真正的和睦了。所以约瑟是一个和平之子，他首先自己跟自己的仇敌和睦，然后呢又让他的哥哥跟他的便雅悯真正的跟他弟弟便雅悯真正的和睦，然后又让雅各跟他的儿子们真正的有和睦，就重新开始信任了。雅各本来听他儿子的话，圣经说心里冰凉啊，是不信的，但是出来一看啊，看到他们带回来的这些东西啊，又听他们讲，听他儿子就是讲约瑟讲了哪些话呀，一五一十的讲，他一听他就开始相信他的这些儿子们了，就是雅各和他儿子的信任关系也被恢复了，然后当然也让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也和睦了，埃及人接纳以色列人啊，叫以色列人你们都来吧，以色列全家都来吧，埃及地一切的美物啊，你们可以尽情享用。约瑟是使人和睦的约瑟啊。最后我们三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约瑟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使人和睦？那么约瑟是怎样使人和睦？他要修复，我们刚才谈到很多的关系，他要开始修复这些关系，他是采取怎样的方法？他是用怎样的方法？然后就是我们是怎样成为使人和睦的人？那么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方式跟约瑟的方式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好，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来分组讨论哈，还有一刻钟的时间啊，我们还是来分三组，我们从金方姊妹开始来报数。